天气也很暖和嘛，对不对？我就到前院呢，我就舒展一下身体，然后就碰到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个老先生，哦，他也出来了散步，这样子。然后他碰到我的时候，看见我，他就说 "Happy the Lord's Day"， 啊，哦，我就跟他就是有 conversation 哈，啊，我说 "Praise the Lord, it's a praise the Lord 啊 ，praise the Lord" 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去哪里聚会啊？"他就讲一个教会，哦，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我知道我认识这个教会，因为有时候我上他们的教会的网站，哦，还听一些的信息这样子。然后呢，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 "Are you a pastor？" 他可能是见到中国人信耶稣的不多，他直接问我，他说不是哦，他说不是，说 "Are you a Christian？" 他就说 "Are you a pastor？" 我说是，我是。他问我说教会在哪里，我说在 Plano。 他说哦，那也不远嘛。哦，我说是不远。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去这个教会呢已经去了二十几年了，哦，所以呢他也是那教会里面也是很元老的一个基督徒吧。哈，感谢主，今天我们所得的福音不是一次性的福音哈。我不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不是一次做成，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是一次做成，但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不是一天，不是一次性的福音，是一生的福音。所以大卫的诗篇里面，刚才我们也唱诗歌，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是不是一生一世？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今天这个福音既然是一生的福音，那我们到底神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事，我们要很清楚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好不好。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九到十六到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是在神悦纳人的喜年里面，阿们。神向着我们永远是一个赐平安赐福的意念，但是这一个福音呢，只能一种人接受，就是贫穷的人。所以感谢赞美主，那一天你接受的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灵的感动啊，可能也不是你定义啊，但是就是一个很奇妙圣灵的工作，就是在那一个时刻呢，你是一个贫穷的人，在你灵里面，虽然那个时候你还没有，之前你没有更新，但在灵里面你真的是觉得有一个需要，圣灵把一个神圣的需要摆在你的当中。你知道在生命里面我们需要耶稣，你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得福音的一个开始，这福音会继续在你生命当中做更丰盛的工作，主要是三方面，一方面叫做被掳的得释放，第二方面是瞎眼的得看见，第三是受压制的得自由。换句话说，神知道我们这一个人在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在这三个的瑕疵的当中，被掳特别是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知识，我们所累积的经验，是在一个被掳的光景。什么是被掳？被掳就是什么？局限嘛，是不是一个局限，是一个限制，是不是？你不能很自由的出到那个地方去，对不对？所以无论你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知识，无论你的知识的水平程度有多高，可能今天有人是 PhD 可能 PhD 还有超博士的，无论怎么样，那一个都在被掳的光景里面，就是对于神来说，你所有一切的认识其实都是一个被掳的光景，你不是真正认识神。所以今天在福音的里面，神继续呢打破我们这个被掳的心思意念，一次一次慢慢的。第二个叫做瞎眼的要看见。其实我们里面呢，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真的呢能够超越一个我们眼睛能够看见的光景。所以我们常常说呢，有眼光的人是不是我们很羡慕？是不是？是很有眼光，对不对？比如说有人呢就说，我们家 James 很有眼光，为什么？因为他娶了 Emily。我也觉得他很有眼光啊，是不是？我觉得他很有眼光了，是不是？然后我有人常常问我，就说你老大几岁结婚？我是二十五岁。我说这么年轻啊，然后我就回答他一句话，因为我有一个好的媳妇。 早点结婚，早点结婚，是因为他有眼光。所以有眼光的人，我们是不是很什么？很羡慕，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的眼光，我们盼望我们的眼光有从神来的眼光。阿们。所以神继续会让我们从瞎眼的光景能够真正看见他，一次一次让我们看见。阿们。好，所以你对你自己讲，我今天是有眼光的，对，因为我能够看见神，是不是？很多人今天看不见神，但是继续这个眼光要扩大，要扩大。所以呢，我在福音的里面，一生的福音里面，神继续让我们瞎眼的看见。好，第三，好，第三是什么？受压制的得自由。我觉得这个压制呢，更多是讲到从人来的，无论是从你的父母亲、你的亲朋好友、你的老板、你的上司，或者是你的朋友，人会不会给你压力？会不会？无穷的压力。所以呢，人会给我们这些压制，因着耶稣，因着福音，会让我们从这一些的压制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并且当你得自由的时候，你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祝福。阿们。所以呢，大家要知道，福音是一生的事情，不是一次性。但是有一个最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贫穷的人。好，所以呢，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对不对？天国子民的品格与福分，第一个神今天要赐受在我们里面的，就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因为邻里贫穷，贫穷讲到一个需要，你邻里面有需要，为什么？因为你重生了，你的灵的需要在乎神。好，跟我讲一次，因为神是灵，对不对？因为神是灵，所以你灵里面有一个极大的需要，你渴慕神，这是一个什么？一个重生，从圣灵重生神的儿女，一个很基本的光景。只是今天不要让世界的神再偷去了这个渴慕，不要，千万不要，因为你灵里面真正的需要就是在乎那一位是灵的神。所以他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今天的呼召，神今天的意念从来没有改变，神仍然邀请我们能够在国度里面，在天国里面与他一同作王。所以他是万王之王，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天国里面有千万的王，但是基督是万王之王。因着你灵里面的贫穷，你当然会为别人的罪，也会为自己的罪哀痛。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知道罪所带下来的伤害有多深有多大，这个对罪所带来的深刻的认识也是在时间里面慢慢增加的。昨天静娜这边跟我们交通，她讲了一个很好的事情，对不对？就对罪的那个深刻的认识，会随着我们灵里面生命的成长，你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容我讲这句话，是谁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是谁讲的？保罗不是一般的人，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承认？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所以他对罪的认识是不是很深刻？他知道的，他知道的。但是对罪的认识呢？你神会来安慰什么？安慰我们，因为神不愿意我们把焦点停留在罪的上面，神不愿意我们把焦点定在别人的罪，甚至定在自己的罪里面。因为当我们把焦点定在别人罪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自义。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对不对？自义，你看看他们，我不像他们，也不把我们的焦点定在自己的罪里面，因为嘛，你一直看自己的罪，保罗就说：“我真是苦啊！”你就没盼望了，对不对？神让我们在哀痛的里面转向他，因为神乐意靠近我们，神愿意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在神那里永远有出路，神永远让我们有盼望。好。紧接着这两个很重要的品格，今天我们就来交通第三个品格。好，跟我读一次：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好，无论是邻里贫穷，无论是哀痛，这个都是从神的眼光让我们看见，不是从人的解释。同样，对于温柔，我们也必须有神的眼光。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温柔，可能跟大家想象的很不一样。我们先讲到圣经里面三个非常明显的温柔的人，没有任何一点的这个 dispute， 没有任何的 dispute， 没有任何的这个争议性，一点都没有。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就是摩西，好不好？我们现在看，一起来读一下：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个是在民数记的记载。 对不对？所以摩西这个人谦不谦和？谦和。但是当百姓在西南山上面造金牛犊的时候，摩西下山的时候，摩西的态度是什么？震怒。他把法板什么摔碎，他叫他们把金牛犊打碎磨成粉撒在河里面，还要他们喝。这是一个真正谦和的人。你有想过他会这样做吗？他真是这样做了。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对不对？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耶稣是一个谦和的人，温柔的人，当然是了。好，跟我读一下。耶稣他说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但是主耶稣有没有进圣殿？有没有洁净圣殿？有没有推翻换银子的那个桌子？有没有用鞭子来鞭打着？有没有？有。这么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他洁净圣殿。这么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他有没有责备法利赛人？他也责备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是真正的柔和谦卑。好，我们第三，我们再看保罗。保罗也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好，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好不好？我在这里，他真的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他对待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实在是他最爱的教会。但是说真的，反对保罗最厉害的教会也是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保罗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但是呢，当他呢在加拉太的时候呢，当他遇见就是彼得，当时呢彼得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然后有耶路撒冷人来的时候，他一看见的时候，彼得马上退开了。这么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有没有当面抵挡彼得？有，当面抵挡彼得，是不是？所以这个呢，是讲到圣经里面从神的眼光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温柔的人。这样大家有没有一个 picture？ 我先让大家看到，是不是？所以什么是温柔？温柔不是胆怯，不是懦弱，绝对不是。对不起哈，我先讲这个情形。我刚才说到我的媳妇 Emily， 对不对？当 James 让我们知道他跟他交往的时候，就 James 有让我们知道，然后呢，也是在最短时间里面，就是我们有见面有谈这样子。然后他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呢，就是来问我一句话，我那小孩在问我，他问我说：“你觉得 Emily 怎么样？”他问我这个弟弟，你知道我怎么回答 Joseph 吗？
你觉得怎么样？
不是，
外高内高
都不是，
柔和谦卑。
我说 Emily 呢，有一部分很像你妈。Joseph 听到的时候就点头了，他点头的意思是说，将来我找的媳妇呢也是要有这个特点。这样大家清不清楚？
不清楚。
就是今天我们觉得呢，就是一个妻子的柔和好像不是他的优点。我们觉得一个妻子的优点是要什么？精明能干。我没有说精明能干是错的哈，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我觉得柔和人是神，也不仅仅是，不是只有给女人哈，我不这个意思，这三个都是男人，这三个都是男人。但我就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会讲到妻子的情形，因为真的就是说呢，一个人的柔和是他生命中的祝福。阿们，我讲这个点，他绝对不是不好的。所以柔和呢，不是胆怯，不是懦弱，他是一个大的能力，他是勇敢的，他在神面前，他知道神要的是这个特性。阿们。但是这个大能勇敢不是像约翰，不是像他的哥哥雅各说吩咐火从降下来来烧灭人，不是那个勇敢，不是那个大能。他的大能勇敢是真正能够祝福人的，这是柔和。好，我们今天那仔细来看一下，我先来看主耶稣怎么讲柔和谦卑。好，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主耶稣所讲最重要的关于柔和谦卑。他说我就是柔和谦卑的人。换句话说，当你要认识柔和谦卑的时候，你就是把耶稣当作榜样。好，你要先看一看哈，就是柔和的人呢，他是一个心里谦卑的人。换句话说，谦卑跟柔和分不开，分不开。有的人呢，他会让你觉得呢谦卑，可是呢你摸不着他的柔和。我不晓得这样讲大家能不能领会到，好，大家去领会一下好不好啊？就他会让你觉得他是谦卑的，但是你察觉不到他里面的柔和。好，但同样的，有人觉得呢，就是说他是柔和的，可他里面呢一点都不谦卑。所以柔和跟谦卑呢，它是在一起的，它不能分开。就好像我手掌是不是有白的黑的，是不是有两面，但是它是一个手掌，它是一个手掌，它是一起来的。所以你会看到那个主耶稣讲天国子民的品格的话，它一个一个来的，但是它不是独立分开的，它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呢，柔和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心理谦卑的人。那么柔和跟心理谦卑的人在他生命当中，他有一个特性，第一个最重要的特性，跟我读一次，温柔的人有神的安息，这是他的特性。所以今天我们在认识或者说你渴慕神借圣灵在我们里面制作那个谦卑跟温柔生命的时候，你知道很重要一个点就是什么？你必须知道今天神第一个要带你进入的是他的安息。阿们。第一个要带你进入他的安息。安息的意思就是神今天是坐在宝座上的，阿们。他是全然得胜，胜了又胜的，阿们。并且他是永远爱你的，他永远爱你。你说这个安息大不大？并且他应许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在肉身里面所有一切的需要他都要加给我们。你有没有这安息？你可以学得到这安息，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靠近他，你愿意这样子在信心里面领受，你神的安息在你里面会增加。所以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温柔的人里面有神的安息。他不是用他的力气，他不是用他的力气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他真的知道他所信的神是谁。第三，温柔的人要不要负轭？要。好，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他说呢，要负他的轭，也要背他的担子。所以温柔的人呢，的确要负耶稣的轭。但弟兄姊妹，你要分别哈。耶稣不是要我们负人的轭，耶稣是要我们负他的轭。他的轭是什么？他的轭是什么？他的轭就是什么？认识神，听从神的声音，看见神所做的事他也去做，听见神所说的话他也去说，这就是他的轭。好，那我再请问大家，当耶稣负这个轭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当耶稣负这个轭的时候，他会不会受逼迫？好，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有一个误解，说今天我愿意呢领受这个祝福，我愿意呢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领受耶稣基督的轭，那我凡事都顺利。这不是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说什么？温柔的人是负我的轭。我们的确在地上会受逼迫，讲清楚没有？这是主耶稣让我们，但是这个轭呢，轭是怎么样？我本来应该早一点预备让大家有一个图画看，因为有一次呢，竟让他送给我一个很好。这个轭呢，在当时以色列当中，它是两个，像圈圈半圆圈，大家知道，它不是一个，它是两个，并且这两个呢，它大小不一样。那个比较大的是谁负的？是那个母牛或者是爸爸啊，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比较大，他负。然后小的呢，小的在旁边，他的轭呢跟他爸爸负的轭一不一样？是不一样，他的轭是小的。可是呢，他们是一个轭，阿们，他不是两个轭。所以呢，在往前行的时候呢，所有的重量，几乎所有重量都在谁的身上？对，大的 就是大的牛的身上。但是呢，当大的牛往前行的时候呢，小的牛说不要，我往后退。那不行，对不对？你就要什么？你要跟什么？跟大的牛什么一起？这样你就很轻省，很轻省。你如果往后退的时候呢，那个恶就会什么？就会压挤你。这样清不清楚？你就会觉得什么很不舒服。所以这一个叫做负耶稣的恶。所以你知道，今天其实神要我们负耶稣的恶，其实所有的重量都在压在谁的身上？压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顾念我们，他知道我们。但是同样的，耶稣也要让我们看见，只有他走的这个方向，往前行这个方向，才是对我们有益的。好，再看，就是刚才我说的关于妻子的部分啊。我不觉得只有妻子能够有这个福分，刚才我说我一开始举的就是弟兄们，但是呢，这一段圣经呢的确是讲到妻子的光景。我们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六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惧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好，我再说一遍哈，不是只有妇人，不是只有妻子能够得这个福分，但是在这里呢，的确是讲到一个妻子，特别是一个温柔的妻子，他在神面前是什么？是什么？极宝贵的，还不是宝贵的，是极其宝贵的。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作为妻子的哈，这是神给你生命中的一个祝福，这也是今天你身为妻子，你可以在神面前蒙的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你如此，就是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换句话说，今天神也在寻找这样子的妻子，因为神知道这样子的妻子不多。所以在旧约里面呢，神在这里的时候只提到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是谁？撒拉。你知道撒拉好不好当啊？不好当。好好，那个 Frank 帮我们解释一下。对，亚伯拉罕怎么对待他？
亚伯拉罕去了埃及嘛？
哎，对，去了埃及。然后呢？
他那个埃及那个法老，
看到撒拉很漂亮。
撒拉对，然后亚伯拉罕说她是他的妹妹。
哦 ，OK。
然后法老就把撒拉带到宫里头了。
好，对对，几次啊？发生这种事情几次？两次。你说你如果是，对你好好，我们说做妻子，你想想看你在撒拉的位置吧，好不好？我不讲你，好啊，对，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摆在撒拉的位置，你会怎么样？哦，离婚。我觉得今天很多人真的会这样子，是不是？为了保全你的性命，你还要把我送给别人？但是你知道谁在掌权？谁在掌权？神有没有在梦里显现，像法老或者是那个王显现？有，而且神还降了一个灾，让他嘛，让那个就是把撒拉娶去，让他嘛，他的妇女都不生育，是不是？神在掌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父神的恶，叫父神的恶。当你愿意跟随神去的时候，神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神掌权。这是我们的安息，阿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 神从来没有说过这一条路是容易的，但是他的确告诉我们，你愿意跟随的时候，他的安息在我们里面生命增加，而且他在神的眼中他是极其宝贵的。为什么？因为纵然撒拉遇见亚伯拉罕这样子对他，仍然称他为主。就是听见神的声音愿意跟随主的人很少，但是当你愿意这样跟随，听见神的声音跟随主的声音的时候，在神眼中看为极其宝贵，并且神真的他是掌权的，他会在一切的事上让这件事情成就在神的旨意的当中。所以什么是温柔？不仅是用在妻子的身上，对于我们今天弟兄也一样啊。温柔它有一个特点啊，跟我读一下，是什么？安安静静的顺服神的旨意，在忙碌的当中，在惧怕的当中，在恐惧之中，你不容易听到神的声音，你也不容易顺服神。所以神今天要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划分出来一块时间，能够安静在他的面前，因为这有神的美意。神知道我们这一个人灵魂身体的限制，神知道，所以神也给我们一条出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愿意划出一个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阿们。你能够听到神的声音，顺服神的旨意，并且不抱怨也不争辩，因为这一条路神从来没有说你不会遇见难处，神也不会说你不会遇见逼迫，但是神的确在你生命中掌权，因为他极其的宝贵，他也极其的要得着你。专一仰赖神，这个是一个真正温柔的人。一步一步慢慢，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好，那下面这一段圣经呢，不容易跟大家交通，但是我试着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呢，是讲到不仅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温柔的人，在这个生命呢，怎么样扩大到我们跟人之间的相处。好，容我再讲一次哈，次序不要颠倒。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是特别讲到呢，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当我们在神面前学习，神看我们极其宝贵，我们得着这一个温柔生命的时候，今天神要我们扩大，就是扩大到什么？跟我们肢体之间弟兄姊妹们相处，也扩大到我们跟外邦人之间的相处。我们先读关键的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的一。好，你会发现呢，跟和合本的翻译不一样，没有关系。啊，这是照着我所认识，按照原文的翻译，所以我不是修改圣经啊，但是在翻译上面，我试着比较靠近原文的翻译，竭力保守圣灵的一。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不是只跟神发生关系而已。是的，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把我们摆在肢体里。阿们。是有一个圣灵的一在这里运作的。好，神要我们呢，先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生命的连结，先领受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所以他会说，凡事谦卑、温柔、忍耐，这个都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先做的事。而不只发生在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生命的建造。保罗说，当我们这样子得着这个美好的品格的时候，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彼此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的一。我刚才说这段圣经呢，不容易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次序不能反。今天很多的神的儿女，我们这二十几年来也经过，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呢，他跳过我们跟神之间一个关系的建立，跟神之间一个关系的和谐，他直接进入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们，容我这样子说， It doesn't work. It never works. 你不能跳过我们现在神面前生命的学习，你不能跳过的，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怎么知道怎么来印证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当然也是借着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来往。 所以一方面呢，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然后在彼此来往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印证。那么在这印证的里面呢，在这交通的里面呢，圣灵会做奇妙的工作。什么工作？他会要我们呢竭力保守圣灵的义。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温柔、忍耐的学习还不够，还不够。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竭力。换句话说，圣灵的义，圣灵的义是神要我们什么保持住的。什么叫做保守？你不能保守没有的，是不是？妈妈同不同意？你只能保守你有的，是不是？你没有，那你要先有嘛。所以呢，保守圣灵的义呢，就是今天我们都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但是这个圣灵的义呢，的确会在我们彼此来往的时候，彼此相交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圣灵的义容不容易保守？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们会回到一个生命的原点，就是圣灵的义是圣灵起手的，圣灵的义是神所起手的。所以当你发现不容易的时候，不是去看别人，也不是先用彼此的关系来衡量，当你发现不容易的时候，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要先确定，对我在神面前继续领受神借圣灵在我生命中的作为，不是很容易，不是很容易。换句话说，我们都盼望，因为呢，爱是最大的。我知道爱是最大的。门徒们彼此相爱，就能够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是的，但是你不能直接跳跃进入那个光景。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在神面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制作谦卑、温柔、忍耐的生命，然后在那一个生命的里面进入彼此的相交，然后圣灵会继续做更深的工作。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到三节，我先交通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 ，is equally challenging。我们读一下，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用。好，我先解释这一个字的意义，那大家就比较进入，比较能够进入。挽回这个字呢，在当时的用语里面有两个意义。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是打鱼的？对于打鱼的人来说，什么最重要？
船，
还有渔网，对不对？是不是？你有没有看到打鱼的人一直捕鱼网？是不是啊？知道是不是？就是渔网如果破的话怎么办？要补，就是这个字的意思。这样清楚没有？好，这个是因为这一个人呢，他被过犯所胜，所以他渔网破了没有？破了，他有一个大洞。好，所以你看见渔网破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是要扯得更大呢，还是把它补起来？你要把它补起来。好，这是他第一个意思。好，第二个意思。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发生过骨折的？有没有？骨折，骨折，骨有哈？骨折怎么办？要接回去，对不对？要接回去，然后把它固定，是不是？那它有一段的时间呢，它就不能什么行动如常，对不对？那这个呢，就是它的意思，就是挽回，就是当你骨头断的时候呢，你要把它接回去。你要固定他，然后你要帮助他，因为他行动不能像以前那样方便，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好，那我们再看整个句意思。他说，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所以温柔的人呢，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他知道这一个人被过犯所胜，无论他生命的光景，或者他生命的彰显，或者他生命的功用，都有了缺失，都有了破口漏洞。这个时候呢，属灵的人呢，他能够体恤人的软弱，因为你从他下面这句话，他也晓得， 今天我们能够站住，是因为神的恩典站住。阿们。所以他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哦，所以他不是呢急着什么，急着去定他的罪。你知道，当约伯他遭受大难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是来看他。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三个朋友来看他的时候，竟然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大家回去读一下，好不好？那个称为约伯的好朋友，结果这三个人呢，每一个人呢，都自己觉得呢，比约伯要属灵。所以，一个真正的温柔的人，他真的是蛮有圣灵，他是真的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他能够体恤人的软弱。什么是体恤人的软弱？体恤人的软弱就是他不是呢不借你的骨头折断，他不是不借你的网破，他知道，而他不会来定罪你，因为在他心思的里面呢，他只有一件事情：挽回。我真的看见你的网破了，再不补的话，你知道再不补的话，渔网会不会越破越大？一定会的，所以他们捕鱼的人一定要马上捕。好，他发现你的骨头折断了，要马上接回去。不接回去的时候，你的情形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他心思里面，他知道你的渔网破了，他知道你的骨头折断了，他知道你的确在软弱被过犯所胜，可他的心呢只有一个，他要挽回你。这是一个真正温柔的人，他蛮有圣灵，他知道你的光景，他知道怎么在神的面前他用他的生命来扶持你，挽回你。这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伟大的弟兄，是一个伟大的姊妹，真的是就像我们耶稣基督一样。好，最后一件事情，他要自己小心。就当他这样子完成了他的服事的时候，他要自己小心。为什么？恐怕自己也被引诱。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太好了，这是一个提醒，就是当他服侍完之后，他不会有一个心，你看我还是比你好一点，没有。这是一个真正温柔的人，继续在神的面前蒙神的保守。好，那么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什么福分？我们一起说什么？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对，承受地土在圣经里面呢，没有一个地方呢比诗篇37篇讲得更好的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读几节圣经，好，我们不能读全部，大家回去读好不好？诗篇37篇特别讲到承受地土的祝福，好，我们就读11节，1节、11节、22节、34节，来一起读。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在这里什么？讲到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一个叫做地上的国度，一个叫做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国度的里面，恶人有没有承受地土的？好多啊，对不对？好多啊，是不是？哇，他的家业很大，是不是？他的房地产很多，哦，特别呢，中国最近几年，哇，那个炒作地，你们要炒作什么？反正就是土地了，对不对？发财的人一大堆，是不是？这个叫地上的国度，你也在那里承受地土。这一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承受的地土。今天讲的圣灵，我们讲的圣灵，这里讲的承受的地土，事实上什么？是在神的国里面有份，是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掌权的，这一个叫做承受地土。所以什么样的人是能够承受地土的？他说第一个，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就像刚才我们所交通的，温柔的人跟谦卑的人是吗？不能分开的。谦卑的人必导致，必能够形成一个人什么是温柔。温柔的人在他里面，他必定是谦卑，所以谦卑跟温柔的人，他必定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请问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没有平安？他蛮有平安的。为什么？因为他想的第一句话，他还能够为所有攻击他的、钉他十字架的人求那个祝福。 他里面蛮有平安的。神把他的国度先赐给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平安先赐给他，让他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摇不动他的平安，是不是？门徒跟耶稣跟门徒呢一同渡海的时候，起了大风浪，是谁在睡觉？是耶稣在睡觉。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柔和谦卑的人，他里面真是有神的平安，有神的安息。地图是属乎他的，所以神国的律跟世界上的律不一样。承受地图是说到神的国临到地上，我们这一些人与基督一同作王。为什么？因为这一直都是神的意念，从来没有改变。诗篇115篇16节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他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这是神在创造人之前早就有的心意。神创造人就是要把天这一个国度，天上的国度借着人带到地上，但地他是给了人，他并不是给天使。连神的儿子要承受地，他也必须成为人，基督必须成为耶稣，承受地，在地掌权。他今天也得着许多的人能够在地上承受地图，就是神的国度在地上出现。这一个是我们的呼召，阿们，好不好？我们已经到了最末后一个时代了，所以我相信这些日子我们交通这些在神的国里面神一个最深的心意的时候，对于你一个主导文的一个领受绝对有更深的一个影响。阿们。我们一起有祷告好不好？主耶稣，因为你是天国的实际跟彰显，所以你可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主耶稣，当你为人的时候，你真的是尊父为圣，你真的是把神的国带来，你真的是遵行了父的旨意。今天你同样来邀请我们，呼召我们进入这个世纪。感谢赞美耶稣，今天我们都在圣灵里面重生。我们是灵，我们是灵，我们渴慕你，将我们的生命投在你的手中，愿意照着你美好的作为，特别是你的双手来制作我们，因为你的手满了怜悯，满了恩典，你的手满了温柔，是那样子叫我们得满足、得安慰的。谢谢耶稣，谢谢圣灵。这个国度不仅在我们中间，也在我们的里面，比一切都要真实。主耶稣，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回应你的祷告，回应你的教导，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在肉身里面所有需要的一切，你必定加给我们，正如你教导我们的祷告，日用的饮食你必赐给我们。谢谢耶稣，分别我们，让我们在谦卑温柔忍耐的里面得着那个与众人相处美好的生命，也在与众人相处的时候发现我们的生命仍然需要成长。谢谢耶稣，你是这样子的把我们摆在圣灵的义的里面，也愿意我们竭力来保守圣灵的义，因为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耶稣，孩子在这里求，孩子所做的有限，但是圣灵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所做的无限。愿意天天向我们说话的神，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借着圣灵天天向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说话，在安静的时候听见你的话，领受温柔的生命，存心谦卑跟随耶稣，在这世上真的是作为众人的光， 以好的行为吸引人，并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赞美你，祝福弟兄姊妹们每一个日子，每一个日子，祝福从我们生命当中有福分可以流到我们的儿女身上。你恩高从我们的头浇灌胡须，流到衣襟，也流到我们儿女的身上。每一个家都蒙受这个恩高的祝福，祝福弟兄姊妹们在职场里面所遇见的人，同样有恩高流露出去，在世人面前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祝福我们在生命中所遇见的每一个的人，就如同你安守在我们身上，高抹我们，也愿意借着我们来高抹他们。谢谢耶稣，赞美主。你说温柔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是的，在勇士的里面，我们会发现这个地图何等的美好，因为是与耶稣一同作王，并且我们都尊耶稣是万王之王。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